弟兄姐妹平安啊！我想现在先请大家想一下一个景况哈，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希望可以得着的，或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去做成，但是要能够得着或做成这件事情呢，你需要某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某一个人，他能够帮助你可以达到。那么果然今天你知道他来了，所以你就非常的兴奋啊，你也很紧张，不知道这个人的回答会是如何，所以你就到了他的面前。结果一往他那边一去的时候，你发现周围已经有人在跟他讲话了。这个时候呢啊，你也顾不得自己的面子啦，也顾不得自己的自尊了，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急迫了，所以你就到了这个人的面前，然后把你的需要向他说。结果这个人的回答竟然是不是你所期待的，甚至是让你很意外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当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你当下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是想要挖个洞钻下去呢，还是赶快逃离现场？其实我们向人祈求一些事情的时候，都很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到我们很急迫的一些事情，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结果主的回应却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鉴察人心的主，他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吗？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回答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段圣经。无论现在你的心情是如何，你的情绪是如何，我们都安静我们的心，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来聆听，来听上帝借着今天的这段信息，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今天主要我们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由于这段经文并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同声来诵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请。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让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日我们再次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得怜悯，得智慧，求圣灵借着这段话语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相信你的心意是最美善的，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忧虑、繁杂的思想、身体的困倦，让我们能领受你所赐下的恩惠话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经历到这一段圣经其实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了，所以越是简单的、越是熟悉的经文，往往我们读过去之后，我们如果觉得这个跟我现在的生活或者现在属灵光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的话我们可能就这样的读过去了。那或者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一读的时候就说，哎，这我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也很可能就把这段经文忽略了。但是今天上帝既然要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就盼望我们能从这段熟悉的经文里面，我们更深的去体会上帝的心意。那我们重新回到这段经文，我们跟着这段经文，我们就回到加百农好吗？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能够回到这个加百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耶稣那天回到了加百农，那么没有说他要做什么，有可能他就是到一个门徒的家人家里面就去休息了。可是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开了，所以有很多的人聚集，而且圣经说连门前的空地都没有。这个时候相信耶稣也就不休息了，然后就起来跟他们传讲神的话。那么也看见这群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也渴望听主讲话。主耶稣爱世界上的人，所以他也顾不得自己身体的疲倦啊，所以他就开始了讲起道来。这个时候呢一群人在听耶稣讲道，但是就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这个房子面前，但一看人太多了，没有办法进去，怎么办呢？好，如果你是这四个人当中的一位，或者你就是那个摊子，你心里会怎么想？打道回府吗？还是有任何的一个特别的想法？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哎，到屋顶上去。所以就四个人就把这个摊子连着褥子就抬上去。大家要想象一个那个画面，抬着褥子，上面是一个不太能动的一个摊子，然后要走阶梯上去。那你要知道这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技巧的。好了，上到屋顶去以后还不行，还得要把什么屋顶要拆开来。那屋顶拆开来以后，那么可能要有绳子，那没有绳子的话，你就要想象四个人抬着褥子，然后要从屋顶要怎么样，要把摊子垂下去。那你想想看，这个要有点功夫吧你要想那摊子是有点重量的，然后还要放下去，而且还不能让那个摊子怎样掉下去，掉下去还得了是吧？所以这四个人要同心合力的把这个摊子垂掉下去，把这个摊子垂掉下去。我们不知道这四个摊子跟这个人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锲而不舍，这么样的想尽的办法就是要把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那么我们 只能知道说他们非常渴望这个摊子能够得到医治。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来之前是不是走了很远的路，有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爱摊子的心带着这个摊子来到了耶稣的面前，那么激发他们想要采取任何的行动，都要把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而摊子自己本身也非常的渴望他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医治的机会，因为如果没有得着的话，他这一生就完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动作，没有办法生活，他没有办法面对他未来的人生。那么这位摊子他在面临他现实生活当中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渴望的是身体得着医治，但是主耶稣却有他的想法。所以当主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说哦，你的病得医治了，耶稣却告诉他的是什么？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就因为耶稣讲的这句话，就导致了文士跟耶稣又有了一段对话。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我们今天就要来仔细的想想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医病的过程当中，他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当摊子被垂下来的时候，圣经没有说耶稣有没有继续的讲道，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一些福音，没有。圣经只告诉我们，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先看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我相信这他们不单是这四个朋友的信心，不惧怕任何的困难，就是要把这摊子放在耶稣面前。我相信也包括这个摊子的信心，因为如果摊子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他怎么可能让自己被这四个人这样抬上抬下的，如果下来的时候掉下来了怎么办？所以我相信摊子他也有这样的信心。 而这个四个朋友也和他一起，那么相信耶稣真的能够医治这个瘫子。可是奇妙的是，耶稣见了这五个人的信心，但是却是说的是，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我们可以知道，显然这个瘫子还年纪不是太大，而我们从耶稣的话里头，我们知道耶稣更看见的是这个人真正问题的重要点是在什么，跟罪有关系。上回我证道的时候，我也感谢主，今天领会的也读到了那一段圣经。好，我们提到的是主耶稣常常想要解决的，我们想要解决的是现实棘手的问题，但是主往往不是要即刻解决我们现实的一个问题，而这个现实急迫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是把我们推到什么，主的面前，是神要使用的一个工具。而主耶稣要给我们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刚刚我们也听到领会的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主耶稣说的是他要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他要宣告的是这个恩典。所以在这里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就看到一个实例了，看到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不知道这个瘫子他到底瘫了多久，我们只知道他真的非常渴望起来行走，而且他渴望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他有信心耶稣可以医治他，只要耶稣愿意。至于真正罪的问题，或许他有想到，也或许他没有想到。可是就算他有想到，我相信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蒙真实的一个赦免。或许他期待的是，如果耶稣今天医治了我的身体，就表示神赦免了我的罪，他就自由了。所以这回无论如何，他都要祈求耶稣能够医治他的身体。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耶稣却说的是，小子，你的罪赦了。他没有躺在那里反驳说，耶稣啊，我今天不是要来求赦免罪的，我没有罪，我只是要求你医治我的身体。他没有这样反驳，他也没有因为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耶稣好像在众人的面前指出他有罪，他也没有因此而觉得不高兴。我相信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那一刹那，他的心里一定很惊讶，上帝，主，你怎么知道我里面有这个罪呢？而且我也深深的相信，当耶稣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感受到一个力量，感受到一种平安进入到他的心中，要比他平时献赎罪祭的时候更能够真实的经历到这样的释放。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话是带着什么能力的，是带着权柄的。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其实你仔细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人到他面前来寻求帮助，不管是医病赶鬼的时候，耶稣其实很少直接对着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相信这个人的信心及渴望耶稣看见了。圣经也没有记载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这个人有没有继续说，主啊，你还是要来赦，还是要来医治我的身体。他没有这样子说，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要知道，当初他千辛万苦想尽办法来到耶稣面前，最想要得的是身体的医治。但是今天当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深深埋在他心里面那样一个捆绑他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捆绑他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罪的事情，耶稣那一句话使他真实的得着了自由。他更不介意别人会怎么样来想他，因为这样的释放胜过了一切。陈露大卫在诗篇32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样一篇诗篇32篇，大卫曾经说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接着又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心里面，里面那个罪的问题。而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也是人里面罪的问题，而不单单是身体的问题。若我们罪可以得蒙赦免，主的宝血得以遮盖我们的罪，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这个跟我们其他的宗教所信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人很少会在意罪的问题，人在意的还是比较多是什么？现实生活的问题。我生病了，我就渴望得医治；我失业了，我就渴望神你能够给我一个工作；我家庭失和了，我就渴望神你能够使我的家庭和乐。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想，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些身体上疾病，或者失去工作，或家庭失和，或是各样各样的难处，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没有？当然，这些情况的发生不一定是跟罪有关系，但是我们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来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人，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其实我们看约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遭遇患难，遭遇难处，不是因为他的原因，而是恶者在向神来挑战。但是从他后面跟他的朋友的对话当中，其实在话语当中，他也一直认定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在得罪神，但最终他却在无悔中懊悔自己所说的。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的好行为，行为好到一点都没有罪的时候，我们的好行为其实也会遮蔽我们的眼目，我们看不见我们得称为义是神的恩典，并非是我们的好行为。约伯终于明白自己的行为，自己所行的算不得什么，而且自己对神的认识也不如他自己所以为的清楚，所以他懊悔了。他以至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现实问题真的非常的严重，很棘手，而使得我们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将困难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求圣灵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我们里面真实的一个光景。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发现我们有罪，我们就勇敢地承认，因为主耶稣必然会告诉我们，孩子，你的罪赦了。我们要知道，当主的话这样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这个福远远地超过我们现实问题是不是被解决了。我们真的不要轻忽这个赦罪之恩。当大卫的年代，主耶稣都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已经被圣灵感动，知道得着赦罪之恩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做错了，其实我们不要害怕别人知道我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误。当别人如果发现了，我们就勇敢地承认，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特别是我们已经在神面前认过的罪，因为神赦免了，神也必不叫我们羞愧。我们真正要害怕的是，我们以为在神面前可以隐瞒我们的罪，或者应当害怕的是，神已经光照我们，已经显明我们里面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还执迷不悟，不愿意面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必须要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得蒙神赦罪的人是 什么样的人？有福的人。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只是很灵的神，很灵的神，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现实的一个问题，却让我们仍旧被罪所辖制而不自知，那么我们所信的那位神其实是让我们走上灭亡之路的神，是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其实是撒旦恶者，而不是爱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如果只想现实问题被解决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罪却隐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其实只是想要现今今世活得顺遂而已，我们没有想要在基督的里面生命得以成长。我们可以自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但是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神告诉你说我不认识你，那会是多么可怕的光景。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所以我们如果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势必要面对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主是光，我们不可能要在基督里面却又不愿意面对自己里面的罪。接着我们来看，当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当时听见的文士心里议论的是什么？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连文士都知道唯有神能够什么赦罪，所以当一个人说这样话语的时候，文士自然就认定他是亵渎神，说健忘的话了。可是当主耶稣问文士的时候，主说什么？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已经将他是人子，他就是神，他有赦罪的权柄表明出来了。但是在这个同时，主耶稣先问的是，你们说哪一样容易呢？是让他们不是心里议论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而是要思想人子要能宣告赦免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自己来想这个问题，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从人的角度看，当然是什么？你的罪赦了来得容易，因为说完了有没有赦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当我说你的罪赦了，顶多那个人说你挺狂妄的，或者是你不知好歹。可是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人是摊子，然后我要告诉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如果他不起来，那你是不是很糗？所以站在人的角度来看，其实说你的罪赦了是比较怎样容易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行走的时候是件容易的事情。甚至不要说上帝能做这件事情，说不定撒旦恶者邪灵他也能够做到某种程度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说你的罪赦了，只有神可以赦罪，也只有神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用重价来买赎人，才能够使神的儿女罪得赦免。所以哪一样容易？赦罪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唯有道成肉身的主方能赦罪。而道成肉身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罪的问题。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使人与神隔绝了，使这也使得我们跟神之间有了距离，我们很难亲近神，没有办法，这也使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语。但是父神爱世人，父神知道唯有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真真实实的以人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 经历人的苦楚，然后看见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无助，那个无奈，而他自己最终也要为人尝了死味，使世界上的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而且他不单要担负人的罪，他还要胜过最终的仇敌，就是死亡。他要胜过死亡，因此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主能赦免我们的罪，也能使我们胜过罪恶，并且胜过死亡。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他不认为自己有罪，因此也没有认为自己有罪，所以就不需要被赦罪，所以也就不需要来认识耶稣。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内心的里面，其实有许多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一些事情。而且主在圣经上说过，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也就是骂他是笨蛋的，难免地狱的火。他又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不曾经说过不好的话，或者我们都没有动过一些不好的意念吗？我们人可以在外面，在人看得到的地方，甚至人看我们都是圣洁无可指责，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里面，可以在人的面前敞开吗？你觉得你可以在人的面前让人看你的内心吗？我们是否内心还被以前的罪所抓住，担心有一天认识我们的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说出来怎么办？我们常说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很特别的人。所以多少的名人后来都被人家揭发出来很多他以前做过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其实跟那些人也差不多，只是我们隐藏的还不错，或者我们还没那么有名，有那么多人想要来揭发我们。大卫在诗篇51篇说什么？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一直不认罪，也不在主的光中来面对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有可能没有察觉神已经不在我们里面。可是这样说的时候，或许有人又会担心，那我受洗之后，我怎么确认主不会离开我？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不知道你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光中面对自己里面的黑暗。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与基督怎样同死，与基督同复活的生命。我们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圣灵一定会怎样光照我们。他可能借着我们每个月有圣餐，借着领圣餐的时候，或者借着聆听主日信息的时候，或者是你每日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借着我们有团契小组，或者你在跟肢体分享的时候，人会分享警告或者是劝我们，然后引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悔改，并且重新按着神的心意而活。如果我们明知道自己有罪却不愿意悔改，而人以为神不会介意，没有人知道，或认为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罪，那么有一天当神任凭我们不管教我们的时候，那真是我们的什么祸患，我们有祸了。如果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仍得救恩之乐，有乐意的灵扶持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或许你会担心，那我怎么知道我认罪认清楚了没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也唯有神能赦罪，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认几次，我们认罪认多少次才能够被赦免。其实当我们被光照，我们马上很真诚很及时的认罪悔改，我们必然会带出好的果子来，因为修剪干净的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如果我们只是害怕，哦，主会管教我们，我们就口里啊，我承认我有罪，但是我们心里面却仍然不愿意离开那个罪，那么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主绝对不会放过你。我今天要鼓励弟兄姐妹养成每日灵修的习惯，因为每个早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将一天的心思意念来到神的面前陈明，我们里面有圣灵，必然会在主的话语面前会有回应。比如我这一次啊，大家知道我媳妇刚刚生完老三，后来她就因为脚的拇指外翻，所以就开刀啊，先开一只，然后又开另外一只。所以我就跟李哥说，哎，看他好像很需要帮助，我是不是应该到美国去帮忙一下啊？李哥说嗯，很好啊，那问孩子，孩子当然是说什么啊，好，谢谢啊。那我们就安排了，就去了。那么去的时候，坐了两个礼拜以后，你就发现，为什么是我来呢？李哥怎么不来嘞？为什么都是我在坐呢？我手痛，我还要抱孙女啊！就你知道，当人的眼目一看一转移的时候，就开始怎样？就抱怨了。但是，就算生活当中这样一个小事情，哎，灵修的时候上帝就会光照。刚好在读以弗所书，那么以弗所书他就告诉我了，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哎，大家很熟这一段对不对？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哎，这段经文如果我们都很熟的话，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可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当我读到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圣灵在光照我了。因为我原来去的时候我是什么自主的，我 要去帮忙做啊做啊做啊做的，就把自己放在什么为奴的了啊。所以 我知道神在告诉我，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像基督的仆人，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也求主赐给我力量。好，感谢主，我很快的得着释放，所以我又能够忠心的侍奉好我的儿子媳妇还有孙子孙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会想，听完以后你会想，这会不会是你自己正面思考啊？你没有负面思考的结果，或者说就算你有认罪悔改，没有认罪悔改其实也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啊！你说主赦免我的罪，也可能是你自己想的啊，你自己以为主赦免了你的罪，其实这一切没有神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很像有道理对吧？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很难向人来解释，这个是人自己想的呢，人自己做的呢，啊，还是真的是神做的。但是如果这个是我自己认为，如果是出于我自己做成的，那么我相信我那个罪仍然会在我的里面发酵，那他会继续的抓住我。所以有的时候我思想可能可以转过来，也可以正面思考一下，可是如果有的时候我的思想就转不过来的时候，那这个苦毒就会在我的里面继续的怎样发酵，而且不会有真实的平安，不会有真实的平安。如果是出于神话语的能力，神真的会释放我们，而且他会赐给我们这个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罪，而且不让这个罪持续的发酵。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里面，我们的老我是很容易虏获我们的心的，但感谢主， 主不丢弃我们，主的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归向基督，得着释放，也深知到主爱我们，他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要使我们得力量。而这样的面对，你会经历到的是，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当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释放，得自由。可是我们一落入老我的思念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原样。其实不是神没有赦免我们，而是我们怀疑的心使我们没有办法支取这个应许。有的时候我们当下认罪的时候，我们好感动，哇，主赦免我，很有感受。可是过一阵子以后，哎，我们又觉得感觉不到上帝真的赦免我了吗？其实很多的时候，往往不是神没赦免我们，往往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们自己。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我怎么会说那样的事情？甚至是我们害怕别人会知道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又被这样的一个罪紧紧地捆绑着。其实我们不是在说服我们自己，也不是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而是我们真的要相信神的应许是神自己做成的。当我们信入到神的话的时候，而不是自我安慰的时候，基督的平安必在我们的里面做主，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也必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都会经历到的是，不是世人所赐的，乃是从神而来的。那别人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凡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经历到的人，我们心里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真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赦罪。那或许有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都不用为身体或现实的困难来向神祷告？不是的，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祷告，但是我们要将结果交给主。今天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也可以不继续的医治这个瘫子，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主怜悯这个瘫子，主最终还是医治了他。但是主耶稣在医治的过程里头有他自己的次序。这一次主让我们明白，主所在意的，主所看重的是生命的问题，而不是身体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身体终有一天会朽坏，但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会让人进入到永死的光景。所以当瘫子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耶稣为了要叫文士们和当场的人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先让瘫子经历了一个赦罪之恩，让瘫子知道他未来要谨慎的是罪的问题，而不是单单身体瘫痪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谨慎，不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身体仍然会有别的问题。因此主在这件事上他的处理方式，让人知道他有赦罪的权柄，接着他怜悯这个瘫子，就吩咐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瘫子果然立刻就起来拿着褥子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爱我们的主不单单要使我们得赦罪之恩，他更要让我们能够靠着他活出在光中的生命来。这个瘫子的事件最终是让在场的人归荣耀于神，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意。如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也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是不是能够让人归荣耀给神。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世界上要成为光，让世人借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得着赦罪之恩。也求神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见证主，使我们的家人有一天也能够归荣耀给神。他们不但要看见的是神帮助我们解决了难处， 他更是要看见赦罪之后我们整个人清醒了，我们得释放了，我们的生命有光彩了，而且我们的生活是带出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有喜乐，有平安，我们的家人都在看着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喜来到神的殿中，不是只是守主日这样一个规条，而是我们在全能的神面前，在爱我们的主面前，我们可以欢喜来瞻仰他的容面，而且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话语。当我们聚完会离开这里的时候，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所以盼望我们是一群期待见主面，领受主的光照，在主的面前经历这样一个罪得赦免，成为有福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多久没有在神的面前真实的认过罪，让我们先闭上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以前有些什么样的罪，你一直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解决这件事情，或者是最近你其实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但你一直认为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害怕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求主赦免，而且你要相信主必赦免，主可以使我们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主，生命可以成长。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在这过程当中，或许你以前也曾经认罪过，但是你没有力量离开那个罪，求神帮助，相信主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更要赐给我们力量，是能够胜过罪，能够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要怀疑，当主赦免我们的时候，他真的是涂抹干净，他不再纪念。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不再纪念，而继续的靠着主快跑跟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今日我们就像摊子一样，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见着你的面，臣服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你聆听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洗净我们，让我们罪蒙赦免，有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工作中、灵舍中成为你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成长，都归荣耀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